我们现在道场里边的常住越来越多啊，将近20位。以前也很少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以前我们在山上的时候啊，寺院里常住也少啊，不多人，几个人呢相处起来也比较和谐和睦。现在随着开寺院参学的啊共修的人越来越多，那有些问题就慢慢的显现出来，这也很正常。但是我们来寺院啊，大家来寺院的目的，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对吧？这个咱不能忘啊，不能到了寺院，到了道场，然后啊就迷到这些个琐事当中去了。好多人呢住着住着啊，把修心就丢一边了，就开始啊执着于吃什么啊，住的环境，哎，这不好那不好，哎，彼此之间就开始看对方的不是。这种就是啊天下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我们这儿也就显现出来了。有没有修行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那随着这段时间跟大家在一起相处啊，就看到了一些问题，然后也能够理解，也能够啊明白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也有僧团为什么会制定戒律。这个戒是因事而制的，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上来就啊颁布一些戒条给大家约束大家，不是。这个事情没发生的时候是没有这条戒律，但是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啊，在很多僧人身上都会发生，以至于障碍他的修行，影响他的修行。这时候佛陀就会制戒，叫随缘随事而制戒。这个事情没发生的时候佛不会说这条戒律。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在道场里边有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特点啊。距佛陀的时代已经2000多年了，现代社会现代人啊，包括在我们中国啊这个文化啊地理这个大的背景下啊，我们又学习佛法学习禅宗，肯定又会有新的问题啊，新的一些个在道场里边的这些个摩擦啊，一些个啊事端就会显现出来。为什么我们前一段时间啊一直带着大家来学习学山禅戒，其实就是为了防止我们的心思精力和时间都用在啊这个生灭有为法里边，用在幻象上，离开了实相，离开了你，其实你内心深处啊最在乎的东西，但是你会忘失，你会因为一些事啊把你搞迷了，你的习气啊，你的这个功夫的这个不足啊，包括啊一些突发起来的事情，一下子就让你迷失了本心。就掉到了这个啊幻视中，把这个立事练心给忘了啊，把练心忘了，光去立事了，就是糊里糊涂的就掉到事里了。哎呀，他不对，他不对，哎呀，这个事儿应该这样，这个事儿应该那样，对吧？咱们寺院20多人，甚至说有时候啊30多人、40多人，大家在一起共修的时候，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小摩擦。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角度和观念还有知见，这个时候如果在一起能够和睦的相处，和谐的相处，就是对每一个人的修行都是一种考验。如果说我不看你们个人修得多好，我就看你们在大众中能不能，谁能够没有烦恼，谁能够啊如鱼得水，谁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啊表面上看来有一点乱的这样一个道场里边，谁能够啊 独守其心。谁能够像啊，在虽然在这么多人中生活修行，就像他一个人一样，那才是真正的功夫，也没有烦恼，也因为任何的摩擦，包括师父有时候啊对你们的批评，都不会生心生烦恼，那谁才是真正的有修行？那这种修行也不是说啊，我一厢情愿，我想达到就达到了，它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大家还是要好好学学禅禅戒啊，别讲完一遍就扔脖子后头去了。怎样才能够清净心时常现前？怎样才能好好的牧牛？怎样才能提升功夫？你要减少世缘啊，减少世缘，减少世缘。所谓的世缘，就是你在这个道场也好，你在家里也好，在哪也好，你要减少需要，减少事情。别这个也垫的啊，把它做的啊完美，那个也垫的做的完美，没有完美的事情。你事一多，你就迷在事情了，你就把你的本心丢了，对吧？光一个安排疗房的事啊，本来我是交给本禅师傅一个人的，他为什么这么难安排？我相信不是他个人，不单单是他个人的问题，他个人再优柔寡断啊，再没点啊决策能力，再没智慧，他也不至于这么费劲老调，肯定是私底下有人去找他。我不管你们有找的还是没找的啊，肯定是有人去跟他去商量啊，你给我住这个房间也好，你给我住那个房间也好，就没有听本禅师傅的安排。本禅师傅他也没有那种果断力，也没有那种魄力啊。这也是我之前我也没交代清楚，我觉得他这个事情能办好，但是总是在安排房间，包括啊这个啊厨房排班这个问题上，总是有一些个问题。希望大家都能够啊，就是尊重啊道场这些个啊负责管事的人。他的一些决定啊，就是师父任命某某某负责管理哪一块，希望大家都尊重他的这个职责，不要有自己的东西去找他啊，不然的话你找他他找他，他的工作就没法做了啊。包括我们厨房斋堂当班的，今天是谁当班就听谁的，你别人别去插手，也别去给人家提意见，也别说咱们做点这个吧，到你当班的时候你发挥你的特长啊，你给大家尽量做上可口的饭菜就可以了，但是也要量力而行，不能过度的劳累啊。心是好心，但是过度劳累自己做了一摊饭又病倒了，累倒了。我们还是把心思，你的心思都用在道上啊，没事去练练觉知，少这盯眼那看一眼，参悟这一下参悟那一下，没安排你的事你不用你去操心啊。每个人都有卫生区，对吧？你自己的房间，包括你当班啊，还有我们道场，比如说啊打板啊，哎这个安排房间啊，对吧？然后采购啊，这一个每个人都安排好了，我都安排好了。你作为你个人的东西，你周一周四有放香，对吧？你自己去解决，尽量别去麻烦道场啊。除非是你特别困难的问题啊，你自己解决不了啊，用道上来帮着你，这都是特殊情况。大家一定在生活上减少你的需要啊，你生活简单，你需要减少，你的时间就都用在精进觉知牧牛上了，你就不会被这些事情带到烦恼里边。你看我们稍微一个贪心没注意，稍微一念心没注意，你们一到事情上边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大很大的烦恼，即便你自己没有问题，本来是清净的，但是因为你处理不好，就导致你身边的人他生烦恼，他生烦恼你又没有那种，对吧？没有那种魄力和功夫，你又做不到不起心不动念，那你就会跟着啊，这念就会互相干扰，你做不到无动于衷，你做不到冷眼旁观，那他的烦恼就变成了你的烦恼，对吧？咱们也都有一个恻隐之心，也都不愿意看同修烦恼，谁也不愿意伤害别人，但是有时候因为你这个啊，这一念心没把握好， 有时就会生出矛盾和摩擦来。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你自己该做什么你做好就行，师傅教给你的你就单纯的去做，别加入太多个人的东西，其实把事情做好是需要功夫的，是需要修行的，没有修行你做不好事情，你会纠结，你会犹豫，你根本就没办法，无从下手。这个做事的能力一定是跟他的智慧、跟他的修行有关系的。我光一厢情愿想为大家办事有用吗？你办不了，2次你就退心了，对吧？2次没办好，你自己就，你就沮丧失落了，你就不想做了。没事儿，咱们把那个学禅团戒好好的给我听听啊。看看你都做了几条，一定减少需要别今儿快递，明儿快递，天天取快递，今儿个本超市跑，明儿奔超市跑今儿想吃这个，明儿想吃那个。我已经跟每个人讲了，咱们斋堂做饭，你以简单为一个关键，越简单越好两个菜足以。你说你弄三个菜那就算丰盛了，再多就没有必要了啊。我们在大众中共修的时候和同修们肯定要有个相处。就是你再独处，你在寺院里边不可能说我天天闭着个嘴，谁问话也不搭理，对吧？天天一个人，那你也没有必要在道场待着。肯定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对吧？铲子没有说不碰锅的，大家在一起肯定有一个了解，有个接触。如果说因为一些个想法观念，两个人意见不合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提起一个警觉心来。什么警觉心？你要去做那个让着对方的人你别争胜，你要争负。争胜你就没有修行。咱们这儿好多都有这个毛病就是就得听我的。俩人只要吵起来，肯定是因为两个人都想 说服对方，让对方听自己的，你听对方的就不会吵，放下自己的意见，放下自己的想法就不会吵。为了和睦，为了一份内心的安宁，让着对方。你虽然让对方，他好像得胜了，他满足了，他心满意足了，但是他丧失了修行。这里边谁有智慧，谁没智慧，你好好去体会啊，自己好好去感受，对吧？世俗世间人都争胜，我们道人要争富，知道吗？就让着对方，这样就不会吵起架来，你也不会烦恼。你就让对方多占点便宜，让他说个痛快，啊，你给机会，把机会都给他，等有一天他就明白了。你每次都这样对他，等有一天他就明白，他发现跟你在一起论争胜也没有意思了。能把自己的意见，把自己的想法放下，那才是大修行人。大家难道还不明白，我们所有的烦恼都是因为有个意见在前头，我知我见，对不对？执着自己的想法。就拿我自己来讲，我还有时候还执着自己的想法。一旦执着自己想法，跟同学们跟徒弟们在一起，如果有一点点执着自己的想法，不及时放下，就会生气，就会着急，也会起心动念，就赶紧顺着你们啊，你们说的其实我心里边并不认同，但是认不认同那都是假象，对不对？我认同也能认同个啥，不认同又能如何？只是自己一念赶紧觉悟啊，就不要再争了，再争的话自己就变成愚痴了，知道吗？自己就会难过。你们以为光你们互相之间有境界，你们跟我天天在一起，我天天都受着考验，好不好？大家的想法全都不一样，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对吧？你觉得师傅是傻子啊，天真，然后我觉得你，对吧？250神经病，这互相都这样认为啊。那我争不过你，我只能让你，对吧？你行，听你的，但是你不能总听你的，对吧？你不能为我的生活做主宰，对吧？适当听听就行了。啊，我也不跟你吵，但是你也别太，咱都把自己照顾好了啊，别天天争论来争论去的啊，到处都啊这不对那不对的，没完没了了，那可就啊，咱们虽然现代社会物质条件都提高了，大家都不穷，都富裕啊，花点钱买点什么东西，置点什么东西，那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可是那些东西无穷无尽的啊！我也不是说一个啊，生活上边要求精益求精啊，特别细致啊，特别怎么着人，就是喜欢一个干净就行了，别的都无所谓。所以大家都想服务于师傅，是不是？想给师傅照顾的特别好，端茶倒水啊，各个方面啊。洗衣服打扫房间啊，布置房间啊，都想帮着师傅一下。就是问师傅给你安弄排洗衣机吧，赶明儿给你师傅给你弄个窗帘吧，这个嘞那个嘞，我就那么点屋子，你们一人给我放一件进去，我那屋子就没法住人了，对吧？都动动脑子，你看我那个厕所放得了一台洗衣机吗？我再放台洗衣机，我哪蹲大便去，对不对？就我没脑子，我需要什么我不知道，我非得等你告诉我，给我办这一个，大家别用错了心啊！照顾师傅、关心师傅本来没有错，差不多就行了，别让我冻着就行，是不是？哎，干干净净就得了，别允许你买瓶花瓶啊，没完没了了。花瓶买完了，又买这又买那个，师傅，你这屋还需要弄个这个，师傅，你还再来一个这个，得了，你住进去得了。我就住走廊，对吧？我弄个单人床最省事儿，得给我度啊，得有度，是不是？如果我们在这上面迷，是不是你这个房间你再花一个月你也布置不完啊，对吧？钱大家都有，都想供养师傅啊，这个想给师傅买一件这个，那个买那个，没完没了了啊！咱还是把心思多用在外边走路上边练觉知吧啊，一念觉知就是一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对不对？你没事念你南无观世音菩萨也行啊。过去不让你念，现在还得重新念，啊，该念还得念。 正好今天观世音菩萨出家日是吧？我们学习普门品啊，道场这点事儿，那得说不应该讲法的时候，我这都录音了啊，我也不怕所有人听见笑话，就是学佛的人啊，这些事情嘛，哎，就摆在明面上，因为这些事情你处理不好，就会影响你的修行。如果咱们道场天天发生争执口角，然后师傅的精力都用在去给你们解决烦恼，帮你们劝架去了，那还讲了法吗？对吧？咱们还能大家在一起喝赏月，对吧？晒太阳，把大好时间都浪费在那些个琐事上边了。因为琐事，哎呀，我住哪个房间？哎呀，我跟谁在一屋？哎呀，我跟他不合不来。哎，他不会做饭，不想跟他一个班儿。这些东西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对付过去就行了。你做饭只要能做熟了啊，吃的不毒死我们就行了。都是习气太重，就是俗心、俗人的那种习气，那种琐碎的心理。哎呀，就是做做就跑市上去了，这种习气太重。很少有一个人能把道心永远放在第一位。做事情需要智慧，需要能力，需要修行啊！大家平时把心都用在培养自己的修行上，然后你再处理事情就非常非常简单了。你是站在很高的一个角度处理一个特别特别小的事儿。闭着眼就都处理了，但是如果你没有修行，你把你的全部精力，你的累死，知道吗？你就是委屈死，你一件小事你都处理不好，我们还是把自己的精力多用在自己怎么做功夫上，没事看看祖师论，对吧？看看祖师集。至于说在吃什么、怎么住上面这些个外在的一些少花时间少。去动心思啊，那你错用心了。古人都给我们说过多少遍了啊，所有过来的人都是嘱咐我们啊，在吃穿睡这方面少用心，越简单越好，越简单越好啊，越简单越好。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年纪也都不小了，肯定身体多多少少是有一些个啊不适的地方，这也是对你修行的一个考验啊。看看你执着不执着这个身体，别一张嘴就是师傅这个湿，这个寒，啊这个阴，啊这个是增阳的。师傅你这个你不得给你调调，我看你手掌心阳气不足，非要拉着我给我调，对吧？自己还没调够呢，又给我调来。咱们修行人啊，最关键的是啊。别执着自己这个身体，给他适当的给养就可以了，别过多的去关心他。放肆大莫把捉，寂灭性中随饮浊。这一顿饭做成啥样就吃成啥样，做好吃的你吃了他也开不了悟，对吧？味道差一点儿，对吧？你吃完以后也是不是也美不了容，也没法改变你这个样子，是不是？你说你再怎么吃也没有用，是不是？也就这么点胃口，多好吃的东西也不能把自己吃死，是吧？有时人得贪心起来，好吃的东西恨不得吃到鼻子这儿来，对吧？嘴都堆满了，堆到鼻子这儿来了。我曾经认识过一个人，道友就曾经跟我这样讲过，说我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吃死，吃一顿美餐，然后一直吃自己，给自己撑死，就是他的一个最大的愿望。没开玩笑，知道吗？非常严肃的跟我讲。大家在做饭的时候啊，在吃饭的时候，就是其实生活中很多地方都考你的修行，对不对？干着干着事情就迷到事情里边，就恨不得这个饭再做得好一点，让师傅吃得再香一点。我不是那么关心吃的多好，你们别把注意力都关心在放在师傅身上啊，差不多就行了。我有需要我会找你们每个人的，有时候为什么说要不说说法难说呢？本来我是特别想讲怎么恭敬善知识， 我不能讲，就这样大家都已经很恭敬我，都给我拱出门外去了，知道吗？就再讲更恭敬我就活不了了啊，就不讲了，是吧？别恭敬了啊，都恭敬自己吧啊，多好好把自己照顾好了啊，你自己省点事儿，多练觉知啊，多能够把观世音菩萨的这念心提起来啊，倒不是说非得念出来，对吧？多能够转念转身啊，能够抽身离开啊，对吧？谁生烦恼啊？自己能够看得见，对吧？我们上午学这个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说的，学到这个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其实这里的什么涉入大火、啊、大水所漂啊，还有什么黑风吹其船舫啊，飘堕罗刹鬼国，全都是烦恼的代名词。就是你不知不觉你掉到了是非人我啊念头里边，掉到了假象里啊。一念观音圣号提起来，对吧？耳根一念觉知，是不是？甚至说啊，自己拍一下，对吧？咱们学古人跺一下脚，是吧？就立刻就提醒一下自己，赶紧回来。对，你古人也是这样做的，他走一步念一下观音，走一步拿那个锡杖搓一下地，是不是？醒醒着啊，别被他骗，看上去跟神经病似的，但是他这就得这样做功夫啊，因为有些人笨嘛，对吧？他老打妄想，所以我就得总喊你名字，对吧？你们想想，我每天喊谁的名字最多，谁最笨啊？机遇，哎，对不对？慧心啊，五五。对吧？喊你的时候，对吧？你得知道为什么要喊你。
笨，
你看又笨了，还真笨。自己也懂得经常喊自己一声啊！大家都一样，你别以为你老爱奔头脑里跑，世人就爱奔头脑里跑，开悟见性的人还有奔头脑里跑的习气呢，啊！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珍珠等宝入于大海，这是讲一个事情啊。其实佛陀用这个事情也是在打比喻，但是我们初学佛的时候就会把这段话当成真的啊。我们去采宝去啊，到大海甚至到山里边去啊，寻宝。那假使黑风吹其船舫，就是你乘船去大海中去采这个七宝的时候，这时候啊，刮来这个黑风，把你这个船都给吹翻了啊。然后这些人呢，都被海浪打到了一些个岛屿上面啊，所谓就是罗刹鬼国。如果这些人里面有一个人称观世音菩萨名啊，这些人都能够解脱罗刹之难。那我们很难想象他怎么解脱的，对吧？是观世音菩萨一个个把他们提了出来，就给放到岸上了，还是怎么地？还是这些罗刹鬼国一念观世音菩萨名，这些罗刹这些鬼就没有了，对吧？大家想一想。其实我们整个修行的过程，其实就是渡烦恼大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渡烦恼生死大河的一个过程，我们在渡生死大河烦恼大海的过程中，我们要借助佛法这个工具，借助佛法这个七宝，借助于智慧，借助于正念，借助于觉知。那这里所说的啊，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琥珀珍珠等宝，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现在，对吧？大家在道场修行，我们每天读经，每天听经闻法，我们去啊了解如来之见，对吧？我们明理也好，我们训练功夫也好，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七宝。但是难道说我们这样修行，这样练习就能够简单容易的把这七宝得到吗？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个逆境和烦恼，对吧？身体的病苦啊，然后无明的一些个啊焦虑啊，急躁啊，恐惧啊， 啊，然后和同修之间的这种摩擦呀，啊，我相、人相、是非啊，这些东西都会出现。这就是假使黑风吹起船舫，这个船舫其实就是你修道的工具。本来我们练习每天这样来训练，不出事没有境界，我们都觉得，哎呀，这宝贝可能快要踩到了。但是忽然之间不知道什么就来一个境界之风，啊，你的整个心念就完了，就离开道了，就堕到什么里边了？罗刹鬼国，烦恼的罗刹鬼国里去了。这个时候要不要一念正念提醒自己赶紧出来？还是我就执着自己，我就得跟他论论啊，就是他不对，他人品有问题，这个我手机就是谁偷的，不是丢的，对吧？就是有些人根本他都不动脑子，张口就来。像啊，某些人听到这个地方啊，赶紧觉醒，别张口都是你自己那些想法。其实因为某些事情已经说过不是一次了，我们自己身上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别第一念就去。向外去抱怨，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抱怨谁呢？还不是自己执着，对吧？黑风吹起船舫，黑风从哪吹来的？对吧？黑风是你自己的无明，是你自己的习气，你看不到而已。自己掉到自己的妄念里面，这艘船都沉没了，还在怨别人，还不知道赶紧一念称南无观世音名号，对吧？为什么提不起这一念来？平时练的就少，平时就是随顺自己的习气，随顺自己的无明，随顺自己对世间的贪着，随顺这些个琐碎的东西。女人就是这样，有时候我老说你们女人，对吧？后边我们就要学到了啊，欲得生男，这个生男不是让你生男孩，是让你自己变成男的。知道了吗？不是说想生个男孩，你一念观世音菩萨就生男孩了，是你自己当下就女转男身啊！你得有这智慧。大家每个人啊，但自怀中解构一，看看谁能够第一念最快的把这句观世音菩萨圣号念出来，自性的觉知自己提起来，看谁能最快，谁最快谁先解脱。啊，谁没有功夫，谁觉知的慢，谁就黑风吹起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啊！你自己就受罪受苦去吧，自己跟自己在那较劲儿呢啊！没有人欺负你，没有人伤害你。这个世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没有这么多人，就你自己啊！这个世诸人等都是指你的妄念。就是你这些妄念就停止了，你这个念的著着停止了，你出来了，这个念就不在那儿交战了啊！这叫解脱罗刹鬼国，以是因缘名观世音。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断断坏而得解脱。这个太形象了啊！以前我们看不懂这个，现在我们一看这个太形象。什么叫临当被害？自己跟自己在那干上了啊，干的都要自杀了，都气紫了，是不是临当被害？就我们也知道二祖，对不对？临终时候也被害了，对吧？岩头全获禅师啊，也是被打仗的这个军人杀害了，人家没有被害想，人家是。满目春风，对吧？那这个被害，临当被害是谁被害？是谁害你啊？都是自己跟自己在那打仗较劲儿，对吧？俩人吵完架，那个人忘了，那个人就走了，这个人在这儿，对吧？谁害你？就你自己太执着自己，是吧？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完了，有的人立刻就放下，有的人在那儿想好几天。这个就是，若复有人临当被害啊，赶紧称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对吧？至于说这个南无观世音菩萨怎么称，你会了就行了， 你念阿弥陀佛行不行？行啊。念楞严咒行不行？行啊。自己念完之后赶紧打坐去观鼻息行不行？行啊。对吧？我擦地去行不行？我把这念一注意力一转移，不就南无观世音了吗？我出来行不行？我干嘛非得跟自己较真呢？我接受行不行？我不跟你争，你厉害，你行，我让着你行不行？对吧？当你一念觉察到啊，自己在跟自己较真的时候，自己在跟自己干仗的时候，你一念松下来，一念放下啊，一念缴械投降啊，我们要多学缴械投降，不要想老想着打胜仗啊。世间人都求胜，我们求败，对吧？世间人以啊有能力啊，以被人赞叹，对吧？为幸福，为幸事。那我们道人其实就是你要求败，你要别老想出头，让别人去出头。这个时候你一念回光，一念返照，对吧？回到自己清净无染的本性上来，那不就是彼所知刀杖寻断断坏，你这把刺向自己的剑就没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意思？如果说经文他写的就是他这个文字的意思，不行咱就试试好吧，我拿个刀子去，我看谁能念观世音菩萨这个刀能坏掉，对吧？那不可能的，那不可能，你还信他，那不就迷信了吗？是不是？那你得知道佛陀讲法其实好多都是故事，都是譬喻啊。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啊，别说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夜叉，这么多夜叉，一个夜叉我也没看见，是吧？我就看见了大伙儿，没别的意思，别联想啊，还不配你们。夜叉和罗刹欲来恼人，那你就知道这个夜叉和罗刹来恼人，谁来恼你？还是你自己的念头，对吧？自己的执着，自己的贪欲，自己的有所求的心，想突出自己的那念心啊，自己的观念意识思想啊，执着，这些东西叫三千大千世界啊，满中夜叉罗刹，那真是其数无穷嘛，对吧？有时候我们执着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些个妄念就是如潮水般涌来，我们根本就招架不住，立刻就手忙脚乱，哎呀，就内心特别不舒服，恐惧纠结然后痛苦啊，这个大家我想都有过这经历。只要你内心有执着的，有所执着啊，你贪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受到威胁，甚至这个东西要消失的时候，你就非常的恐惧。对吧？比如说你执着老公，你执着媳妇儿，有人告诉你他跟谁谁有一腿，你一下子就傻眼，你多大的修行也没有用，只要你还执着他，除非这个人在你心里边彻底的死掉，或者是他真的跟邻居一样，那他发生任何事情都牵动不了你。只要你对他还有一丝一毫的执着，他有个一点点变动都会牵动你的心，你就不能达到完全的清净自在。所谓一意在目，千花乱坠。大家好好琢磨琢磨啊，你对不对？小话谁都说的挺好，是不是？我心里面我没有执着，有没有执着你说了不算，等事情发生了你就知道你有没有执着啊。人心歹毒啊，人心就是这样，一旦他认准这个东西是他的，谁也别想动，对吗？还别说人，对吧？就光一个房子漏点雨就要自己要命了，就佛法的道理都不难学，就是真正去做的时候比登天还难，因为大家全都口是心非，对吧？嘴上说一套底下做一套，已经习以为常，大家都这样，谁也不说谁坏了啊！你也这样我也这样，就变成了实相真理了，所以互相都哎，都 都是好人，对不对？哎呀，你真善良，善良你个狗头啊！这世间有善良的人，哪个的也不都不是善茬，对吧？我不动你的东西的时候，你啊，我是善人，你也是善人，动个试试。其实咱也不是说学佛一定要学得多么高尚，就是别那么较真，别那么执着就行了啊。佛法并不是说是一种纯啊，是一种善恶是非里边对立的东西，你有个度，别执着就可以啊，不是让你纯粹的，就是让你去做一个善人，或者是做一个恶人，谁也做不到啊。就是活分一点，有点智慧，别过度啊，差不多就行，别跟自己干仗，别没事拿剑捅自己啊，自己放下了，这个世界就放过你了。你自己不放过自己，全世界的人都会啊讨伐于你。这个就是啊，夜叉罗刹欲来恼人，其实是自己的执着，自己的无明来啊，让你生烦恼。这个时候啊，如果自己能够称其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啊，这些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就是他就没有威力了啊。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丑亵枷锁，剪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悉皆。皆悉断坏，即得解脱。这个啊，表面上看是指一个人啊犯罪了，或者说被误判了，关到了监狱里边，夹板夹上，锁链啊铐上了。这个时候念观世音菩萨名字就能解脱。这个我们想想，如果要真这么灵的话，世间的监狱还有用吗？就没有用了，对吧？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枷锁是什么枷锁，是你知见想法。你自己的执着，你有一分执着就带了一个枷锁，你再有一分执着，这个枷锁上边又就加了一个锁链，又紧了啊！你的执着再多，这个枷锁就越紧。很多人为什么说精神分裂，或者是说得抑郁症，或者是说啊自杀呀，或者是说得种种疾病，都是精神过度的紧张，精神紧张就是枷锁。这个精神紧张其实全都是自己给自己增加的，他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而他又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因缘，他要去做成一个事情就会变成压力，就是自己给自己加压，自己给自己套上一个枷锁。这个时候啊，为什么要经常我们要念佛念法念僧，要念观世音菩萨名字，念念的你就念到实相这来了，是不是？我们都是从念观世音菩萨念到今天的哦，才知道哦，念观世音菩萨是念自己，念自己的智慧，念自己无辜的、无罪的、清净的、无染的智慧本性啊，念解脱。我本来就是解脱，我不应该这样糟践自己，我不应该这样伤害自己。当你一念放下的时候啊，那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圣号，那这些枷锁就立刻就。消失了。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积持重宝，经过显露，其中一人作事畅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啊！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其实这一段啊，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比喻和形象。为什么说这段话里边的比喻要去用一个商主和带着很多商人来去啊，去拿着一个重宝，要经过一个显露，这个是比喻什么呢？其实就是比喻，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商主就是善知识，这些个商人就是他要教化的众生，善知识带着学人拿着一个。积持重宝，这个重宝其实都是我们每个人的本心佛性，就是虽然我们认识到这个本心了，认识到佛性，但是经常会去啊去做一些多余的事情，要么就去增加什么，要么就去断除什么，所以护持自己的念头啊，守住自己的本心是非常非常难的。 大家通过听经闻法都知道自身中有佛性，都知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是这个佛性怎么守护，怎么让它显发出来，怎么让它啊不受啊染污，不受自己的妄念的这种啊影响，怎么从这条路上安全走过，这里是经过险路。为什么险路？就是烦恼无明不停的会影响我们，让我们忘失了自己这颗本有的摩尼宝珠啊，让它本来是发光的，一下就被自己的妄念啊覆盖住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需要有一个觉知，有个正念啊，有一个啊就是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有一个工具，就是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啊。其中一人做事畅言啊，就是有智慧的啊，就会提醒大家啊，善知识啊，大家不要害怕啊，不要恐怖这个啊生死轮回啊，生死轮回是假象，烦恼是假象，烦恼并不真实，大家不要被烦恼啊吓住。只要我们能够啊如理如法的这个实修，我们每天啊二六时钟穿衣吃饭做一切事的时候，我们都训练觉知啊，经常提起这一念正念啊，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然后我们的心立刻就能安静下来。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我们刚才比如说因为跟别人多说了几句话，或者是动了一些念头，或者是生了一些个执着，或者是自己一些习气又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自己赶紧走开，一个人走到旁边去训练觉知，马上就清静下来，是吧？刚才还有一点恐惧的，刚才还有一点不安的，一训练觉知，用实相一观啊，一称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立刻就啊恐惧就消失了啊。所以这句佛号也好，这句圣号也好，包括我们这一念回心，它的力量也是无穷的。我们解脱其实就靠这一念的力量，但是这一念力量不是说你念一次就能够达到的，是要你不停的来啊。来觉知，来提醒自己，来拉回来。也就是说你木牛的功夫要做到纯熟。为什么古人黑白都在办道，他就唯恐自己的这个功夫不能成片，功夫不能纯熟，然后白白的让烦恼钻了空子，着了贼。那我们为什么经常会懈怠？我们不怕烦恼，对吧？我们的看人能力比古人要强很多很多，对吧？他们的根基很大，他们菩提的根基很大，我们烦恼的根基很大。其实并不是什么啊外在的啊观世音菩萨给你施与无畏，就是你这一念正念住在实相上就没有恐惧，住在幻法上啊得失上我相人相上是非人我上就会有恐惧，就会患得患失。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这个怨贼都是自心的啊，痴迷，自己的这种执着，就是一念不绝啊。当你回到啊脚下，回到耳根啊，回到自己正做的事情上来，对吧？包括我们吃饭的时候，也会经常会打妄想，特别好吃的饭。吃完之后都不知道什么味儿了，可是你一念回到这个食物的味道上来，就哎呀，原来人生不过如此，就是一碗饭而已，吃的香，吃饭的时候我没打妄想，就这么简单，修行生活全都在一碗饭里。众伤人闻俱发声言，那么观世音菩萨称其名号即得解脱。就是大家都学这个法门，我们都训练觉知，都好好牧牛啊，然后减少世缘，减少对事的执着。你事情做得越少，你的心用在道上啊，用在训练觉知上啊，用在佛法实践上越多，对吧？你的力度解脱力越强。那今天的时间也到了，我们就先跟大家学习到这儿。